阿门。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进到第二堂的聚集里面，请我们跟两两身旁两两的弟兄姊妹们一同祷告一下，好不好？阿门。主耶稣，阿门。哦，主耶稣，哦，主耶稣。阿们，主啊，感谢你，我们再把这场的聚集交给你，愿我们的心再向你敞开，主啊，再向我们的心说话，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看见保罗，主啊，在灵里的生活，在灵里的禁止，是一位活基督、显大基督的榜样。主啊，都使我们效法这样的榜样，紧紧跟随这样的榜样，最终正是在这里传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叫你的经纶不受任何的限制，使我们正是成为你经纶的管道。感谢主。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生命读经》的第71篇跟第72篇，这两篇可以算是我们整个《使徒行传》最末了的这个结束的两篇信息。好，请我们把这个第71篇的篇题一同宣读一下。好，我们再读一次。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好，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事实上呢，可以说是使徒们在这里为着神的经纶，为着神国的福音，不仅是在犹太地，更是在外邦地的传扬。那这里告诉我们呢，主要是借着保罗同着一般同工们的执事，要带进在外邦地的繁殖。好，那么第71篇信息呢，是讲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好，那主要是讲到28章，那主要呢分成三个段落。第一，就是从第一节到第10节，主要是讲到保罗到了米利大岛，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接下来从11到16节，他来到了罗马，结束了第4次出外禁止的行程。那当然呢，就包含了他经过了叙拉古、利基翁、布丢利、雅比乌士跟三管。好，那么从17到31节，保罗在罗马呢，他就开始与犹太首领接触，并且尽他的职事。好，我们看一下这篇信息的纲要。首先，这个从这经节可以改一下，从第一节到第10节是到米利大岛。那第一个终点我们一起读，在迷信的人眼中成为神奇的吸引。阿们。哇，这件事就非常的不得了，对不对呢？在迷信人的眼中成为神奇的吸引。这个我们若思想保罗的境遇，会发现保罗好像诸事不顺，对不对呢？无论到哪里都受逼迫。当他从这个大马色的光中遇见主之后他的人生有了一个奇妙的大改变。那从今以后呢，好像是诸事不顺，然后呢多经忧患，常经痛苦，跟主耶稣没有两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是为着神的经纶有一个荣耀的意象，所以他就不顾一切的反对。神也的确在他各样的环境中给他有够用的恩典。阿们。好，那你看这个保罗经过 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还愿，结果呢就遭遇暴动，主没有允许他这样做，反而他被收押，然后呢辗转来到这个他要去罗马，对不对呢？然后呢在行经的船上遇见大风暴，好不容易呢遇船难，蒙拯救上了岛上岸上，结果呢又被蛇咬，然后呢又被这个土人误会，这个人应该会怎么样呢？会死亡，可能呢这个是个凶手，完全被误解，但是呢结局却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如果弟兄姊妹有经文也可以一起读哈，28章第1节，我们既已安全得救，才认出那岛名叫米利大。而第二节，土人待我们非常有情分，因为当时下着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第三节，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热出来缠住他的手。第四节，土人看见那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凶手，虽然从海里安全得救，宫里还不容他活着。第五节，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第六节，土人等着看他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食粮，但等候多时，见他无事，就转念说他是个神。你看保罗是不是多经忧患，常经痛苦啊？这个好不容易从船难蒙拯救到岸上，然后呢，这个土人为他生火，结果呢又有毒蛇缠着他的手，土人还要在这里看他会不会扑倒食了，但是呢，等了多时，见他无事，仆人就转观念了，他说他是个神。所以一开始呢，保罗因为被蛇咬啊，土人就认为他是凶手，如果是你可能也会这样想，如果是我们可能也会这样想，对不对？但他见保罗无事啊，他就说转了一个观念，他是个神。说出他是个神的这件事情不简单啊，土人是非常崇拜这个神的哈，他竟然看见有一个人被蛇咬竟然没事，他当然就崇拜他是个神了。但是呢，我们来看见这里有一个注解，这个真神是如何彰显出来的啊？使徒保罗不是土人所迷信的神，使徒乃是在他的生活跟职事中把这位真神彰显出来。事实上，这位真神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自己，他经过了成为肉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的过程，成了包罗万有的灵，就活在使徒的里面，并借着他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些这么为难的环境，但我们呢仍然让这位作为那灵的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活基督并彰显基督，那么我们在这个土人面前，在外人的面前也会显为稀奇啊，也会被人看出，哎呀，就像是神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呢？好，那从7到9节，就讲到成为土人的医治者和喜乐，到了第10节就给予上等的礼遇还有最高的敬意。好，那我们看一下经文第7节，那里说那地附近有些田产是岛长的，这人 名叫布百流，他接纳我们，亲切的款待了3天。第8节，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了热病跟痢疾躺着，保罗进到他那里祷告，并按手在他身上医治好了他。哇，保罗在这里行神迹耶，这样一来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哇，不只是这个布百流的父亲得医治，岛上所有有病的人呢也都来得了医治。那请问岛上会有多少人生病？不知道吗？可是生病的都来耶，来的都得医治耶。你看保罗实在是哇，不得了， 主的能力在他身上，对不对？阿们。然后十节，他们又多方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还给我们放上所需用的。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注解，二十八章九节注一，在风暴海上的时候啊，主已经使保罗成为与他同船之人的主人啊，使他成为他们生命的保证人跟安慰者。这是在风暴的海上，对不对？大家都非常害怕，但是保罗说不要害怕，你们都不会死，对不对？好，所以他成为他们生命的保证人跟安慰者。但如今在平安的路上，主进一步使他不仅在迷信人的眼中成为神奇的吸引，也借着医治这些的病人啊，不摆留的父亲，还有这岛上所有的病人，就成为土人的医治者，还有他们的喜乐。保罗实在是一个神奇的吸引者啊，阿们。所以呢，保罗如何在漫长不幸且受监禁的这个航程中，将基督那个神圣的属性彰显在他人性的美德里，并借着活基督而显大基督，就成为所有迷信之人神奇的吸引和喜乐，至终就得着了最上等的礼遇，最高的境遇。那这要如何应用呢？其实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航程，是不是这样？都有不同的赛程，对不对呢？都有不同的境遇。什么时候当我们愿意在各种为难的境况跟遭遇中活基督并显大基督，我们也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吸引，成为别人的安慰、医治和喜乐，甚至最终我们的所作所为会受到别人最高的礼遇、最高的敬重。阿们。好，那么第二大点我们一同宣读。好，这是11到16节。首先11到14节，从叙拉古到罗马，好，这是他们的行程。然后接下来13到14节，就有从罗马来的弟兄们热烈的欢迎，和在不丢利的弟兄们爱心的关切。然后呢，保罗就因着看见了弟兄们，就感谢神，壮起胆来。阿们。好，这个我们看到十三十四节，有从罗马来的弟兄们，他们是热烈的欢迎，还有在布利丢弟兄们爱心的关切啊。弟兄说到啊，这乃是显出在早期教会跟使徒之间美丽的身体生活，这乃是在撒旦所蒙蔽，在人所居住的地上属天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表面上使徒啊是在捆锁中的囚犯，进入了撒旦所霸占帝国之黑暗的首都，但是呢，实际上他是基督的大使，他是啊带着基督的权柄在地上神的国中有份于教会之身体生活的另一个部分。所以一面来说，当他在撒旦帝国受到宗教的逼迫时，另一面他却在神的国中享受教会生活，这对他是一种的安慰，也是一种的鼓励。好，所以他虽然直接从主啊得着的鼓励，但是在航程中也非常的勇敢，但是呢，他仍然因着弟兄们热情的欢迎而壮胆。好，的确啊，这个啊，保罗，我相信他是一个寻求主的人，与主是一的人，所以当他在那里寻求主与主是一的时候，他里面必定是刚强的。但是呢，他仍然因着弟兄们的来到亲切的问安关心，他里面就得着加力啊，他就啊因着啊这样的见面啊而有一种的壮胆，这也是我们的所需要的。有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可能啊我们为主做工，传福音也好，牧养人也好，我们自己去做，我们有没有主的同在呢？有。但是我们需不需要身体的扶持呢？当然需要啊。如果你自己传福音，跟你有同伴身体的配搭去传福音，你会更壮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幅美丽身体生活的图画， 在教会生活中，一面我们有主，一面我们有主的身体啊，我们需要依靠主，我们也需要依靠教会，依靠基督的身体。好，第三大点是17-31节，我们一起读。
与犹太首领接触，并在罗马禁止事。
好，第一重点，一起。
犹太首领接触谈论。
第二，
郑重见证神的国，有的信服，
有的不信。第三，
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
第四，
在所租的房子里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
阿们。好，首先17-22节，保罗这个在罗马禁止前呢，他乃是与犹太首领接触并谈论。李弟兄说他这样做很有智慧。我就在思想，为什么李弟兄会这样讲很有智慧。事实上你看，保罗是被押去的，对不对？押送去的，而且是被误解误会然后被押送去的。那他也去那里就跟犹太的首长怎么样呢，接触谈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在派出所，有一个人在派出所被误会，所以呢就被铐上手铐，然后呢结果呢要被押去见这个最高的有这个也许行政首长，结果他一进行政首长就跟他什么套关系啊，或是跟他谈话，那你想想看，这个对他有没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所以呢，他这样做是很有智慧的，是不是呢？然后呢，这个他就在那里郑重见证神的国，然后就产生了两种的反应，一个叫做有的信服，有的不信。那结果呢，他们就彼此不和就散了。所以当保罗郑重见证神国的事，有人信服，有人不信服，甚至有人是反对的，但是这都不能影响保罗尽职的负担。阿们。所以在30-31节，那你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欢迎一切前来见他的人。31节，不仅他们来见他，保罗更是在那里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所以同样的，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也可以看见，有人赞同，有人肯定倪弟兄跟李弟兄的这一份职事，但是也有人反对并抵挡毁谤这份新约的职事。但是这都不能影响两位弟兄尽职的负担，他们乃是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所以无论是倪弟兄或李弟兄，都给我们看见这一份新约的职事是得胜的职事。阿们。这份新约的职事是全然成熟的职事，所以我们不该因着人的反对而拒绝而不敢传讲，反而我们需要效法使徒保罗和前面的两位弟兄们，向着主并向着这份的职事忠心。我们需要像他们一样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神新约的经纶，紧紧跟随使徒的教训。阿们。好，所以愿主得着我们。哈利路亚。神的国实际上就是这位复活基督的繁殖。当我们在这里传扬福音，阿们，开展神国度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复活基督的繁殖。所以弟兄姊妹，4月份啊，是我们的福音节期。在福音节期里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传扬福音，宣扬神的国。但我们需要全然放胆，阿们，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啊，你就会发现啊，毫无阻碍。阿们。我们不该啊成为主的限制，我们应该成为主行动的踏脚石，成为这个福音的管道和凭借。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进到最后的第72篇的结语。好，那我们把这个前言一同读一下。
结语里，我要说到两件事。第一是关于行传二十七、二十八章里所描绘保罗的生活；第二是关于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和希伯来这四卷书信里的启示。
好，那么讲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啊，二七、二八章里所描绘保罗的生活；第二是关于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希伯来这四卷书信里的启示。一个是生活，一个是启示。好，保罗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我们到底从保罗身上看见他所得着的启示是什么样的启示？好，首先讲到保罗的生活的描绘。首先呢，在行传二七、二十八章没有阐明什么道理，这两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活基督到极点的人。我们看见了保罗被监禁、受捆锁，四围都有守卫，海上风暴很大，航行不顺。不仅如此啊，保罗离开家乡跟大多数的朋友，对不对？保罗四围都是外邦人，所过的生活都是外邦的生活方式。虽然他处境这么艰难，但他生活却像掌权的君王。不管处境如何，保罗在人面前都是在那里活基督并显大基督。所以其实啊，在我们那个应用的经历上面呢，有一段就讲到，所以我们都该像保罗在行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那样活基督。我们若只是在符合我们文化、性格、构成、气质的境况中才能活基督，我们所活的就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呢？所以呢，在二七、二八章这里，保罗乃是在与他文化跟性格完全相反的境况中活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许多令人失望、沮丧、灰心的事，但保罗却活出了最高标准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如同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的生活一样，所以保罗的生活就是主耶稣生活的翻版跟复制。哇，所以可以看见保罗实在是不简单啊，这么多的为难的境况跟遭遇中，保罗仍然在那里活基督显大基督，成为主耶稣的生活和翻版。好，接下来第二大点讲到废掉规条。那保罗在以弗所二章十四、十五节说到，因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做成一个，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好，他的意思乃是说，律法一切的规条都已经废掉了，哥里拿西人的愿，甚至保罗自己所许过的愿都已经废掉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六章十五节说啊，这个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里还没有这么强啊，他还有给割礼啊留余地。但是在以弗所这里，以弗所二章这里，保罗的话是非常绝对的，因为他说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没有给割礼的实行啊留任何的余地。好，第三，警告妄自行割的。他在腓立比第三章第二节说，你们要提防犬类，提防作恶的，提防妄自行割的。事实上呢，这三句话没有连接词，所以必定是指同一般人。所以保罗首先嘱咐信徒要提防热衷的犹太人，他们就如同犬类，如同作恶的，是妄自行割的。然后就说这些犬类所供应的乃是粪土，乃是狗食。所以保罗在这里论到犹太教的事物，犹太教的割礼是非常强烈而且绝对的。好，第四，新人在此，基督是一切。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十一节说到，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所以在此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和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弟兄姊妹，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感谢主。弟兄姊妹，已过的华语特会 你有没有看见这幅荣耀的景象呢？新人的意象呢？已过华海特会，总共来多少国家？78个国家的圣徒聚集，总共有3400位的海内外圣徒，其中海外就有5000位，5000位里面有3500位啊，海外圣徒被接待啊，在圣徒的家里，有3400位的圣徒呢访问台岛的众召会。台湾众召会也有1500位的亲职圣徒啊，参与这次啊特会的服事。这里我们真是经历了一个宇宙的新人，在此没有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这次接待伊索皮亚的圣徒，从来没想过伊索皮亚到底在哪里，从来没有看过伊索皮亚圣徒长怎样。但这次我们竟然接待伊索皮亚的圣徒，与他们有许多甜美的交通，然后呢与他们有一同的聚集唱诗祷告，为彼此的召会生活代求。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宇宙的新人。所以啊，在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保罗所得着的启示啊。第五大点，希伯来书所得着启示，所启示的基督。好，那么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主题说什么呢？基督超越犹太教及其一切，他所完成的新约也比旧约更美。并且呢，在纲要里面说到基督超越天使。为什么超越天使？因为他不仅是神，他也是人，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并且呢，基督超越摩西，是配得更多荣耀尊贵的使徒。那你也讲到基督超越亚伦，他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是永远活着，阿们，要为我们代求，拯救我们到底。他也是超越旧约，所以有更美之应许，有更美应许的更美之约，同更超越的执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第十三章啊，保罗到了第十三章啊就给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保罗是完全贬低犹太教的事物，他甚至粉碎了犹太教每一样重要的事物。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啊，保罗指明犹太人一面有神，但是信徒却有这位神人，就是耶稣基督。到了希伯来书13章13节，保罗就接着说，这样我们也应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保罗从该撒利亚一路航行到罗马，他乃是在整个犹太宗教的氛围之外，他成了捆锁者，他们忍受凌辱的人。但是当他在营外受忍辱的时候，他却显大了这位基督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末了弟兄给我们的结语就是我们盼望，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盼望我们都花时间仔细思想本篇信息所说到的两件事。哪两件事呢？第一，
保罗为基督做美妙见证的生活。
第二，
以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
哥罗西书和希伯来书里神圣启示的完全。好，那这些书里面说什么呢？没有给任何种类的混杂留余地，这些书信里只有基督有地位。太好了，在保罗所解开的书信里面，一切与犹太宗教有关的事物都没有地位，割礼没有地位，阿们，一切的律法规条没有地位，唯有基督有完全的地位。所以在新人里，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弟兄姊妹，《使徒行传》好不好啊？太好了，太重要了，《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这位复活的基督啊，要在他的升天里啊，阿们，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神的国的繁殖，他需要得着一般活基督、彰显基督的人。保罗不仅是这样的人，今天我们需要成为一般活基督、彰显基督的人，使我们全然放胆 宣扬神的国，毫无阻碍。阿们啊，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该效法的榜样。啊，愿主来祝福我们。啊，末了，我们留十分钟的时间，给弟兄姊妹们彼此分享，对焦一下。
弟兄姊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这里有两件事情报告。第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拿到蒙恩见证的稿子啊？没有拿到的请举手。好，请举手的这个小组的组长，等一下下课来找我领哈。好，请放下。然后呢，弟兄姊妹知道怎么写这个蒙恩见证稿吗？好，你看到这个蒙恩见证稿的左上角，他说啊，蒙恩内容有下面四项，请你选两项来书写。好，第一项是参训蒙恩，好，就是你第一次参加日间追求班的弟兄姊妹，好，你可以写你的参训蒙恩。好，然后呢，第二个叫做课程内容蒙恩。我们日间班的课程有三阶段，对不对？第一个是晨兴圣言，第二个是生命读经，然后第三段是书报。好，我们呢可以书写我们在这三个课程中所得着帮助的蒙恩。好，所以不是写圣言稿哦。好，你不要交当周晨兴圣言的圣言稿给我。好，不是写圣言稿哈，不是经节，然后启示亮光经历用，不是这个哦，是你在课程中的蒙恩。你因着这个课程，你的个人追求，你的教会生活得着怎样的帮助？好，是要写这个哦。好，然后呢，第三个是课程操练的蒙恩，好，包括你每周的操。